哈利路亚，奉主圣名，我们开始我们的课程。我们先来唱一首诗歌，好，24首。感谢主耶稣给我们机会一起来学习。我刚在后面在想一个问题哈。学生在这3天的学习，你们究竟能够领受多少哈？刚看你们在后面的一些互动哈。我想到神学院的时候啊，如果你跟我讲传道你在神学院学了什么，我讲不出来。但是现在每当传道灵修会啊，最快乐的事情就是。跟同班同学一起同聚，想的就是在神学院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哈，也会在道理当中来彼此来勉励哈，我觉得最重要在灵里面的团契啊，除了借着神的道神的话，保守我们的脚步， 啊，也借着我们同侪的学习啊，能够在灵里面啊，我们能够记住这样的感觉啊，是神的爱，那我们能够相聚在这边哈、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信条哈、啊。那讲信条是一个很似乎听起来很严肃哈。那我总觉得其实十大信条哦，我们可以用比较轻松活泼的方式来做一个背诵啊，更重要这些信条对我们的整个信仰啊一个非常重要的哦，就像我们在校所说到的哦，好像盖一个房子一样啊，如果这个房子一开始的基础地基不好啊，你上面的材质盖得再好，哎，其实都会有很大的问题。也不能说盖到一半啊，才发现地基不对啊。所以一开始确立啊，这个地基很重要。所以信仰也是一样啊。所以我们在讲这个教义，它就是整个信仰的根基啊。这个根基如果扎得不好，哎，你往上盖啊，它会出问题的啊。遇到了雨淋、水冲、风吹啊，你没有一个清楚的根啊根基啊，你可能信到一半啊，你会信不下去啊。更重要，我们的信仰除了横向人与人之间啊彼此的关怀互动啊那种爱的流露啊，更重要，我们可以直接有纵向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来维持我们的信仰。我们要相信这个是神的教会，一个神同在的教会，就像方舟一样啊。尽管当时有很多的这些洪水啊，从各四方水的打击啊，碰撞了很多的地方，但是方舟依然没坏，因为这是神的方舟啊，神命定啊，要将方舟里面的人都能够拯救。那同样，今天我们只要稳固在方舟里面啊，守着神的道，要确信方舟是照着神的尺寸啊，没有多一寸少一寸。我们相信啊，尽管未来整个教会啊，在这个大环境会受到一些冲击，我们只要在里面，我们就是安全的啊。很期待也透过这个教义的一个课程齁，让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有更清楚的一个盼望齁。好，我们再复习一下齁，传道会一直复习这个东西齁，让我们印象深刻啊。你不要这个班离开之后，如果有一天我碰到你，诶，请问十大信条在讲什么，诶，传道忘记啦。很简单齁，我们用我们的背诵的方式来增加我十大信条一倍，来，三信无义二盼，再来，三信无义二盼，再来，三信无义二盼。那三信第一信没信，信，信，无义一倍，来，信，信，信，信，信，好，两个盼望，信，信。当传道多好，只要讲信，后面就会接了哈。啊，只是帮助背诵啊，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十大信条，哎，其实涵盖了很多层面的部分啊，虽然很精简，但是非常的扼要啊，把每一个重要的信条，哎，从圣经里面啊提出，它跟得救啊有绝对性的关系。好，我们今天就来看哈，我们第一个信条哈，啊，谈到的就是什么道成肉身，我们还记得吗？第一个信条要不要背一下？挑战一下。好，信耶稣基督是北，来，信耶稣基督是你们都背起来了哦，很厉害。好，我们来看在第一个信条里面哦，有几个很重要的哈。第一个，道成肉身啊，你在想神观的部分哦，你第一个要记得是道成肉身。你这个对于当时来说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个神怎么会来到这个世上呢？他为什么会为了人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呢？啊，当然我们强调后面第三天复活，耶稣又升天啊，所以当时来说对于神观呢，他们一直卡在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也不是他们能够接受的部分哈。到现在有关于神观的问题，还有很多教派有不同的见解哈。我们来看哈，那道成肉身，道就是神，耶稣就是神，耶稣就是神在肉身当中的显现。好，我们来参考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哈。约翰福音，我们来看第一章啊，你来不及没有关系哈，传道可能会翻多一点圣经哈。我们的讲义上面都有这个档案哈。啊，你注意听啊，如果来得及你就翻，来不及上面都有一个注解哈。好， 第一章的第一节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好，在一切万物的起源有一个道的存在，这个道与神同在，这个道就是神本身。好，那这个道，我们看后面哦，来看第一章，我们来看第13-14节哈。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好，所以这个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时空之下，他带着恩典，带着真理。我们虽然没有看见神，却借着父独生子来到这个世上，我们得以来认识神。好，所以在这个一章的第18节哈，我们来看18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里父怀里的独生子，当他表明出来。好，我们没有看见过神，但是耶稣基督曾经他是神，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好，那还有一个神观啊，我觉得很好的这个经节啊，就是记载在提摩太前书的3章，我们来看哈。提摩太前书3章啊，如果讲神观啊，都会翻这段圣经。3章来看16节哈，16节。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那似乎这一段里面呢，讲出了整个神从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也到最后他能够被接在荣耀里。啊，他来介绍了整个神啊，他来到世上啊，真正的工作以及他的目的。好，所以耶稣基督就是神在肉身当中的显现。所以这个是我们非常清楚的部分。好，所以耶稣基督就是天上的神。好，天上的神。好，那道成肉身，第二个我们谈耶稣是童女玛利亚所生的，所以可见呢，他既然是人所生的，他就是人，那他也是道成肉身的，他也是神，他同时有神性，也带着人的人性。所以从马太福音的第一章里面呢，就记载我们看见玛利亚的怀孕绝对不是借着男女的结合，情欲的结合而是很清楚的提到是圣灵的怀孕。好，圣灵的怀孕。好，那从以赛亚书的7章里面14节很早以前在主前的700-800年间就预言了，主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做玛利亚以马内利，发现了以马内利，讲太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部分。好，这不是名，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所以可见主是童女借着圣灵的怀孕所生下来的。那重要的工作就是他是神，但是他本身是不实的，他没有形体的，为了拯救我们人类，他必须来到这个时空，带着肉身来成全这个救恩。好，我们来参考希伯来书的2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神观的经节哈。我们来看2章，我们来看14节，2章来看14节，看到15节，14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一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哈。所以这边提到说我们这些儿女是带着血肉之体，好，那神他要拯救我们这些带着血肉之体的人呢，那怎么办？他也亲自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他要怎么样能够胜过罪恶的权势？就是借着死这件事情，败坏那个掌死权的魔鬼，也借着他的死，他的牺牲所流出的宝血，成为今日我们洗罪的泉源。好，也因此从3节说释放那一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我们在属灵的生命里面，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虽然有一天会死，但灵里面我们是不死的所以圣经说你们信我，那你们虽然死了也必复活，那就说信我的人永远不死，这是什么意思？那前面提到肉身来说，我们今天信神，肉身也会死，但是圣经说信我的人永远不死，提到的是属灵的生命我们虽然有一天会死，那是肉体的，但在主的眼光来看，我们是不死的我们只是在这个死的过程当中，灵里面我们在神的恩典之中我们是永远活在神的面前所以可见这个救恩是必须借着神肉身来到这个世上。而且在整本圣经里面提到有关于罪的部分，怎么去赎罪 很清楚的提到，就是用血。好，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第九章。希伯来书的第九章，我们来看22节。哈，二十二节，希伯来书的九章22节。按主律法，房屋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哈，那这个观念呢，从旧约圣经里面一直以来啊，这个观点啊，我们看见啊，整个旧约里面要赎罪要怎么赎？啊，过去用牛羊的血，对不对？来做献祭。好，那因为当时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哦，他只是一个预表，哦，所以过去牛羊的血只是让人想起罪来。那到了新约，真正能够替人除罪的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也就是他的生命，用他无罪的生命来赎我们这些带着罪的人。哦，这就是我们整个从过去的旧约那种救恩啊，一直到耶稣基督的成全，到现在我们还借着受洗能够来赦罪，这个很重要。好，这就是神啊，来拯救人类啊，他的宝血来除去我们的罪哈。第二个提到说啊，为罪人代死在十字架上。好，这个世人都犯了罪，好，犯了罪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好，我们现在谈哦，世人都犯了罪，这个罪到底是什么罪哈？我们来参考罗马书。这个定义就不是我们提到的所谓的杀人放火的罪，那这个罪啊，谈的是宗教方面的。我们来看第五章，罗马书的第五章，上面好像没有，你把它再加上去。罗马书的第五章，我们来看十二节。这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那这边讲的罪啊，它是一个神与人立约，我们讲亚当之约，因为当时亚当代表全人类，他们与神立约之后，他们毁约，代表全人类与神的约给毁掉了。好，那这个约毁了之后，当然人就在罪中了。所以圣经提到说，一个人犯罪，一人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这个世界。好，那是神一开始跟人类来立约，虽然当时只是跟亚当来立约，亚当代表全人类，所以这个约一破坏之后啊，这个罪就入了这个世界，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所以在宗教里面，我们就清楚的看见世人都犯了罪，而不是提到的我今天没有杀人放火，我没有犯律法的罪，我的罪在哪里？他谈的是人背了约，在这个时空之下，人因为始祖亚当夏娃的犯罪，到现在我们都在承担这个罪，都在承担这个罪。那从希伯来书来看，我觉得这个讲的也很清楚。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我们来看第二章，希伯来书的第二章我们来看一节，来看到第四节，二章的一节到四节。所以我们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接着天使所传的话，其实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够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的，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好，那这边提到说啊，第三节哈，我们如果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够陶醉呢？什么是人世间最大的罪？就是不信神的罪，就是最大的罪。这个罪比人世间任何罪的总和还要更大的罪，因为你不接受神的救恩，我们是无法来逃避这个罪。那整个救恩是从哪里开始的？主亲自讲的，而且这个救恩是神亲自道成肉身来向世人宣告。那第二个呢，听见的人给我们做见证了，当然包含了过去的使徒啦，听见啦，看见啦，把它写在圣经里面，而且借着神迹奇事我们也看见啦，更重要借着圣灵也内住啦。你还不信哦？如果这个不信啦，我们就无法来逃避将来更大的神的刑罚。所以可见啦，圣经讲的罪啊，谈的就是不认神的罪，包含了悖约的罪。好，这就是世人所犯的罪。好，那这么说来呀，人人都在罪中哦，就不是用我们人类所定义的标准来去看待罪。 但有些时候，常常慕道朋友谈罪的时候啊，他们都会有很多的想法啊。每次在布道会结束啊，后面的陪谈，他们都啊，传道你们都想谁怎么犯罪，好沉重，我们没有犯罪。有时候这个部分也很难解释。我记得一个弟兄在跟我做见证哈，他说啊，他过去也一直觉得说基督教里面哦太严格了，讲他有时候很多道理他都不能够接受。一直到有一天哦，他得到圣灵之后，他当下第一个感觉是什么？主啊，我是个罪人，好奇妙。他说他得圣灵第一个当下说，主啊，我是个罪人。他突然觉得他不配，因为神圣洁的灵住在他里面，他才知道过去是活在黑暗的，是活在罪中的，很多都是达不到神的标准跟要求的。哇，他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所以我们这样看哦，有时候当然这个很难跟慕道朋友啊做很深入有关于罪这个部分的定义。可是有一天他真的接受，他可以感受得到，好，感受得到。好，那世人都犯了罪啊，我们看见人的生命呢、就会进到将来的刑罚跟最后的死亡。好，最后的死亡，好，人在罪中。所以可见今天呢、只有借着信仰，我们才能够脱离这种罪恶的权势，才有得救的盼望。我记得一个传道在讲哈，我觉得他这个比喻蛮贴切的哈。有时候信仰好像什么，好像全世界的人都中了毒，中了毒，那信仰就是一个解药。好，信仰就是一个解药。如果你今天不救他，他就死定了。这是我在大专班听过一个传道在讲。我们今天讲，人人都中了罪的毒，在最终你今天不传不讲他就死定了。这个一直是在我们是在宣道周的时候一个很强烈的感受。我们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有解药，我们正耶稣教会这份信仰就是一份解药，你不给他，他将来是没有机会得救的。所以我们能够开口讲了，他能够接受，代表他有机会来脱离这种罪恶的权势。所以世人都犯了罪，我们刚刚所谈的就是罪的定义不再是人所定义的，而是圣经里面所定义的什么叫做罪。所以为罪人代死在十字架上，是一个无罪的耶稣来为我们来受死，为我们来受死。在哥林多，我们来直接看这个前书的第十五章第三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所以可见耶稣基督代死在十字架上，唯一的目的就是为我们而死，为我们而死。我们正教会有很多的见证关于那种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见证，有时候听了真的非常的感动。我过去有一次参加一个灵恩会我就听到一个见证，我真的还蛮感动的。是提到一对夫妻这个教会刚好在筹措那个在计划那个建堂的工作他的先生是个总务总务非常的忙，那先生的工作真的是算是临时工了有工作就做那是板模工人有机会就做，所以他有时候有时间可以忙教会的事情，要工作可能就没办法。可是那段期间在规划整个教会的建堂，要花很多的时间，要开会怎么样太太就很看不下去她说你干嘛那么认真，每次教会开完会就会回去被骂，你干嘛那么认真这个教会给你多少钱你该做的工作你都没有好好去工作，那我们要吃什么那其实她也很认真工作只是她觉得说你花在教的时间太多了这个先生也真的很爱主了也不知道怎么跟太太讲，他说哎呀我们做神都知道我们就交托给神谁没有亏待我们呢，到现在我们的生活也很好太太就很不能接受。那次灵恩会这个太太就看见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异象。那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个异象就是整个灵恩会结束之后他就跟传道讲这个见证。那后来传道听一听也觉得让弟兄姐妹 也能够知道这样的见证也好，他就到前面做见证，我在底下听我很感动他说看见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非常的憔悴耶稣就看着他非常的消瘦这个血肉模糊他只注意到主耶稣的眼神 他就看见耶稣的眼神，他就觉得好惭愧，就头往下低。耶稣对他说，你正面看我，你正面看我。耶稣要他看他的眼神，他不敢看，他心里面就觉得很惭愧，我既不认真侍奉神，我先生热心侍奉，我还阻挡他。他说他真的很不应该，原来主耶稣这么爱我，为我而死，我应该要为主而活。哇，从那一刻啊，他在做见证啊，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啊，也在前面认罪悔改啊，很感谢主啊。当然之后夫妻也因为啊太太这个祷告的过程啊，得到很大的恩典，这个家里面对侍奉啊就是同心的。所以我们看见真的啊，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死在十字架上啊，就是为了我们的罪啊。所以我们没有庆祝圣诞节，而是来纪念主耶稣的死，因为耶稣的死跟你我都有绝对性的关系。我每次在办圣餐哦，我就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哈。我们在办圣餐里，其实从对观福音来说哈，啊，当然从哥林多那边我们平常所读的圣经都有提到神与我们所立的新约。啊，这个约在圣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是什么约？啊，当然就是新约，不是重新立一个过去没有的约，它是一个重生的约。就是过去重申说，过去旧约的约到现在是一样有效的，一样不改变的。所以每次在圣餐就有一个感觉，每次圣餐就是神再次跟我们立约。立什么约？生命的约。他把生命给我们，把血给我们。不知道大家在每次在圣餐里的时候，大家感觉是怎么样？我总感觉每次领受圣餐是神再次跟你讲，我爱你，我爱你的爱是爱到底的爱，是不改变的。那个约是不断的被重复。一个先生一个太太就抱怨他的先生了，他说，老公啊，你那三个字你好像很久没有讲了呢。哪三个字啊？现在就是木头人嘛，哪三个字？哎呀，怎么会不知道？就那三个字嘛。哦，你说那三个字哦，我结婚那天讲的啊。你说都没讲。我没有讲代表我结婚那天讲的东西到现在没有改变啊。可是太太要的是什么？重复的保证。所以有时候在感觉啊，有时候圣餐就是一个神重复的保证。神的约过去是不会变的，神的信实不变，神对你的拣选不变，神对你的爱是不变的。有时候想到这样啊，真的会让人非常的感动啊。所以无罪的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罪人钉在十字架上啊。那第三天复活升天啊，我们看见圣经的预言呢，耶稣自己预言了，他要受害，第三天要复活升天。好，没想到主耶稣也真的升天。好，我们来参考这段圣经哈。我们来看，先看《使徒行传》哈，《使徒行传》的第一章，我提到耶稣的复活哈，《使徒行传》我们请看第一章，《使徒行传》来看第一章，《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一章。我们来看第二节哈，我们来看到第三节，使徒行传的一章二节，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好，所以耶稣从复活到升天几天呢？四十天，要记住哈。那这四十天啊，当然活活的显给使徒看。所以这时候啊，有很多人来信主啊。我们来参考哥林多，来看第十五章。过去门徒听见耶稣所说的，以前他都听不懂，因为耶稣预言了将来他受害、死了、他复活这个事情，门徒都听不懂。等到耶稣复活的时候啊，耶稣过去所讲的，他们都听得懂了，加上有圣灵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智慧哈。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第十五章来看第三节，我们看到第六节，更多前书的十五章第三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先给基法看，然后先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先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有已经睡了的，以后先给雅各，再先给众使徒看，末了也先给我看。所以这边提到保罗啊，他这边提到啊，耶稣基督的复活啊，显给五百多人看，而且门徒都看了，保罗幕后也看了，可能是在 意象里面还是怎么样的，让他显现，让他看到。所以我们这样看，所以这个耶稣的复活啊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保罗其实在论复活这件事情，在第十五章啊，这个篇幅占了很多，整个第十五章都在讲复活。那耶稣的复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有绝对的关系。耶稣的复活就是我们人啊将来耶稣应许的复活的一个出手果子。也就是说，耶稣如果不复活，我们将来就没有复活的盼望。耶稣复活了，我们将来也有复活的盼望。好，我们来参考十五章第十四节。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来看十六节。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枉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基督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了。所以这么来说，耶稣基督的复活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大的盼望，很大的盼望。因为我们将来会从死里面再次复活。如果今天耶稣没有复活，我们的信仰是枉然的哦。如果今天我们将来的生命是没有复活这件事情，没有将来的天国跟地狱的审判，那我们现在活着什么意义？没意义啊。你今天做好人做坏人没有意义啊，对不对？一辈子做坏人，赚了很多的钱财，享受了死了，哇，没有公义，对不对？将来还有一个绝对性的公义，是神要施行最公义的审判。无论是善是恶，看见的看不见的，神都知道，神都要审问。所以人活着行善信主才有盼望。所以将来我们一定有复活的盼望，我们将来一定要去面对神。好，所以从这一段里面呢，我们真的从耶稣的复活带给我们盼望，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好，他是人类唯一的救主。好，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降生跟每一个人都有很直接性的关系。我们直接看荧幕，他说可见主的降生是关乎万民大喜的信息。这是主耶稣透过这个天使向世人宣告关乎万民的信息。那他是唯一的救主，没有别的。所以在使徒行传的第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只有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在他人生的最后，我觉得这一段我看得很感动。我们来看保罗的人生的最后一封书信，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他在面对他准备要为主殉道这个事情一点恐惧都没有，带着盼望。第四章里面我们看见他在最恶劣的环境是怎么讲，人的耳朵发沉，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已经讲不下去了，听不进去了那看见很多的同工都离他而去。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第四章，好，我们来看第二节。务要传道，无论得死不得死。好，得死不得死，其实保罗在晚年最后那个时期是一个不得死的时代，因为很多人耳朵发沉，犹太人已经听不下去了。那第三节说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沉，容不下神的道。那不仅如此，我们来看第十节，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了。那我们来看十六节，我初次申诉没有钱来帮助，竟都离弃我。所以保罗到晚年不仅这些人已经不接受福音了，而且很多人都离弃保罗。我们看见保罗最大的盼望是什么？第十七节，唯有主站在我身旁给我力量，使福音竟被我传明了，叫外邦人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入他的天国。哇，我觉得保罗的盼望真的好大。有时候看很多因为传道我们会接触很多个案弟兄姐妹，真的有些信徒真的走到人生最后是肯定的，是盼望的，但是有些信徒是埋怨的，是恐惧的，是害怕的。一样的信仰，一样来聚会，一样听道理，后面不一样的结果。所以我觉得今天在信仰里面我们真的要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我们已经接受这个恩典。所以我们信仰要不断的肯定在一个得救的状态之中，这个很重要我常把这个人生里面分三阶段，得赎、得胜、得救。我们借着受洗得赎了， 我们离得救还有一段距离，那人生的每一刻我们如何把握得救，就是得胜。所以我们在这个寒假的时期，我们感谢主得胜了，这三天我们保守在主里面，对不对？如果你今天没有在教会，你可能就活在试探里面，也不一定啊，不一定。所以每个阶段的得胜都要鼓励自己，所以人生每个阶段很重要，在你们这个阶段来保守，到了大学时期来保守，到了准备踏入婚姻，能够在主内联婚，能够得胜，即使将来工作了，还能够保守信仰得胜，一直到退休了，还能够热心圣工得胜，一直到人生的最后，准备断气了，还能够维持信仰得胜，到后面就能够得救。好，所以这是我们彼此启勉的部分。好，那他是天地之主宰，独一之真神，好，一切万物都是他造的。当然这个圣经的经节很多，包含了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六节，他说万物都本于他，归于他。在哥罗西书说，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天上的地下的一切，都是他造的，我们的生命也在他手中。所以可见一切万物人的生命都在神的手中。那他是天地的主宰，第三个，他与父原为一。那在这个神观里面，我们待会会看几个图啊，我看我们今天也可能只有谈到第一个而已，没时间。那其实在原文里面这一段话，不是我与父原为一啊，在原文里面提到我与父是一，原为一就是原来是，可能后面不是也不一定。原为一是人把它兜上去的，那我与父是一就是从过去现在未来都是一，耶稣就是神，这个很清楚的观念。我与父原为一，好像说以前原本是，后面可能不是，留了一些疑问的部分。我与父是一，用提到我与父是一，所以在主耶稣的门徒曾经问他那不然你们，他说主啊，你把父显给我看，耶稣就讲了这一段话，你们看见我就看见父，看见父就是看见我啦，我在他里面，他在我里面，那其实讲的就是耶稣就是天上的神，耶稣就是天上的神，那他是独一的神，他是独一的神。好，所以在约翰福音的十七章，认识你独一真神，并认识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好，那不信呢，必被灭亡，必被灭亡。好，所以这个信不信差很多。好，我们来谈一下。那其实这个神观一开始都是确立的，从旧约里面的独一神观是都不变的。好，当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圣灵的降下，完全没有所谓的神观的问题。好，当整个使徒时代没落之后，圣灵开始停降，很多犹太人来信基督教当中有很多这些哲学家就想用自己的方式来理解神观的问题，开始演变出所谓的三位一体的神观。好，那三位一体神观在讲独一神观，只是他用三位一体的角度来切入神观的部分，来切入神观的部分。好，那其实神观当然是个奥秘，当然我们只能够透过圣经有的线索来去了解神。好，但是在整个基督教联盟里面，从过去的一个会议当中他们所确立的尼西亚信经他当中提到的，你凡不信奉这个信经你就是异端，尤其谈到你不接受三位一体的神观就是异端最大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真教会为什么被纳为基督教里面的异端，就是我们不承认也不接受尼西亚信经，也不接受里面谈的三位一体的神观，因为圣经没有三位一体的观念，那是后面的神学家经过了很多的会议凡是与他们不一样的想尽办法把他们除灭掉，觉得他们就是异端把他们给除了。好，确立这个所谓的三位一体的神观。那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没有看到三位一体这样的一个观念。好，我们来看这个图用我们比较可以理解的方式来谈那神观的部分我们只能够透过圣经所给我们的。我们在想神他是自由拥有，自由拥有在这个时空之下是没有的，没有什么东西在时空之下是自由拥有的。比方说我们讲这个橘子，它是一个无限的橘子，当你想到橘子的时候，你就想到什么？橘子里面的肉皮给它包住起来，对不对？好，你想到无限的橘子，那每一点都是无限的， 永恒的，不可能，对不对？你想到橘子，你被那个皮给包住了。所以人世间没有所谓的啊这种无限的啊这个永恒的啊。那如果用这一条线呢，我们来想一下哈，这个线它是一个无限的延伸，哦，那这个线也是无限延伸的未来哈。那有人这么说了哈，这是永远的过去，永远的现在，永远的未来，哦，永远的未来。好，如果用这个，我们来用这个方式来想，神它是一个没有时间空间的，它是永远啊的过去、现在以及永远的未来。哈，那本身这个词也有问题了哈。既然是永远，怎么还有过去、现在、未来？这是我们可以比较理解的方式。那神就是在这个是超越的，哦，是超越的，是永恒的啊。我们来想象一下哈。好，那神在他永恒的计划里面啊，有一个计划啊，就是创造人类。那从这个创世纪里面提到，起初神创造天地，那起初就是什么？时间的开始，天地一个空间的开始。所以从神创造天地以来啊，就有时间的开始。所以我们看见神啊，这个讲的第一天到第七天啊，六天造了一切的万物，第七天定为圣安息圣日啊，有了一周七天的概念啊，那就有一个时间一个概念啊。所以从神的创造里面有时间啊，那从整个圣经里面提到的启示录，提到将来啊，会有最后这个人类的啊，还有整个神所创造的最后的末日。好，我们用这一条跟这一条把它连起来哈，这就是我们整个人类有关于救赎神的一个救赎的进程哈，就是这本圣经。好，从创世纪一直延伸到整个未来的部分。好，未来的部分。好，我们继续来看哈。好，所以这个当中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理解神、了解神，因为我们在下，神在上。好，所以我们今天对神的了解，只有神来到这个时空，借着他的显现，借着他的话语、他的启示，我们才能够真正去了解他，去了解神。所以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也是不可知的。所以我们注意看圣经里面提到神是不可知的，但是圣经又说我们要竭力认识神。所以我们用我们的头脑绝对没有办法来认识神，来想象神是怎么样。有一个比喻我觉得很贴切，他只要说有三只蚂蚁啊，ABC 蚂蚁，看到一个高高帅帅的人走过来，哇，这个人这么高大，啊，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那个 A 蚂蚁就说，我们来分工一下，你 A 蚂蚁你到那个人的头那边看一看，这个人头到底是什么样的构造，你去理解一下。那 B 蚂蚁你到人的肚子那边，看看这个肚子啊到底是怎样。那 C 蚂蚁到人的脚那边，他们就想用归纳的方式，从头到肚子到脚，用蚂蚁的归纳来归纳人是什么样的。我们不是常常会做这样的事情吗？做归纳，做市场调查。那这个 A 蚂蚁回来之后就讲，哎呀，这个人哦，好像森林一样，我进去了，哦，头发好多，怎么样，我就迷路了，好像森林。那 B 蚂蚁说，这个人好像一座山，哦，肚子大大的，他可能是躺着在睡觉的时候蚂蚁爬上去的，他爬了又滑下来。那西蚂蚁回来说，啊，这个人的脚好臭啊。那请问他们归纳人是什么？是森林，又很臭，又像一座山，叫做垃圾山。好，那就是用蚂蚁有限的无知的去了解人是没办法。那同样今天我们要去了解神也是没有办法。所以神是可知的，神也是不可知的。所以我们能够来接受来知道的只有神对我们人类的启示，其他的我们就不得而知。那不知道的部分我们就不用强解了哈，不用强解。所以圣经提到说，神他是超乎在众人之上，超乎在众人之上，关乎在我们众人之中，他也住在人的众人之内。所以神可以大到哪里啊？超越时间空间。神也可以在这个时空里面，任何的时空，比方我们在这边聚会，奉主的名神同在，在台湾的每个角落，在全球的每个角落，我们真教会的教会聚会，神都同在。因为神关乎在众人之中，他更住在我们众人之内，对不对？当我们得圣灵之后，神就内住了，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我们所信靠的神。所以怎么圣经里面就提到了旧约，从旧约的历史经过了两约之间进到了新约，耶稣的降生是从天而降， 人就在天。我们的神从天而降，人就在天。所以我们不能用物质的部分来去看神，因为神他是灵，他是超越的，他可以在上也同时在下。这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有限的智慧来去理解神的部分。那到了新约，我们看见耶稣钉十字架，五旬节圣灵大降，到了主后的62年，就是整个使徒行传，整个历史的记载。那之后我们所看见的，整个到了100年之后，整个教会就俗化，有人预估在主后的2-3世纪，圣灵停降，那后面我们所等待的，就是完与圣灵的降临，所以神兴起的真耶稣教会，展开了最后一个阶段，进到一个末世的阶段。那到最后，整个福音，这个外邦人数填满之后，整个福音会传到以色列，神的日子就来了。所以这就是整个人类啊，从这个救赎的历史的一个进程，我们所看得到的哈。那传道看这个图给各位啊，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在整个神的救恩里面哈，我们这个部分一直在应验，一直走到现在，已经是最后一个阶段了。这个时间多长，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最近的气候，还有整个世代，我们看见罪恶这种人类的包容跟这种混乱，我真的很担忧。我们也看见了，真的神日子也接近了哈，这是我们值得警醒的部分哈。好，那这么说来，我们看见哈，整个我们对神的理解哈，我们来看一般的外教会来认识神，都用归纳的方式。他用旧约的父、新约的子，还有耶稣升天之后的圣灵，他说在时空之下有父子圣灵，父子圣灵，这是人的归纳。所以借着人的归纳，对神观的认识，神他是父子圣灵，把这个父子圣灵的认知把它推到永恒之上，说神是什么？三位一体，这是他们的错误。那简单来说，我们的神观，我们不只有从人对神的认识之外，我们还必须从上面而来的启示。神他为了来向人显现，他来到这个时空，分别3个时期，从旧约里面借着启示借着显现，让人知道神，甚至自己来到这个时空从童女怀孕生子之后来成全这个救恩，他升天之后应许圣灵能够降临。好，所以我们的神他是灵，他是自由拥有。所以我们真教会的神观很简单，我们不在时空去看神观，而是在哪里啊？在永恒之上去看神。神是灵，神是自由拥有，就没问题了。我们不用去强解说怎么样三位一体又怎么样。好，那其他的部分等到有一天真的主耶稣我们被升上去，我们就认识耶稣基督，就像耶稣基督认识我们一样，认识我们一样。好，所以我们的整个圣经的主轴，独一神是整个圣经的神观的观念，独一神是神观的观念。他为了迁就的方式，他来到这个时空，让人去认识他，从过去的旧约、新约，一直到他升天之后，借着圣灵内住在人的心里面，他都是为了救赎的计划。好，所以神来到这个时空，他还是神，本质没变。就像今天我们跟小孩子讲话，我们蹲下来，讲话的方式用小孩的方式去讲，可是我的本质怎么样？还是个大人。我蹲下来跟小朋友讲话，我虽然变了孩子的样式，但是我的本质还是大人。好，所以神他用迁就的方式来到这个时空，他的本质他还是独一神，没有变，没有变。我们谢树当长老他的神观用这个观点也是可以很能够理解，灵里的一致。好，那神是个灵，来到时空，神的灵是一致的。所以在整个圣经里面介绍神的灵神的灵、父的灵、主的灵、基督的灵、耶稣的灵、神儿子的灵，其实讲的都是一个灵、一个神。我们的神观是很清楚的，就没有现在他们一个很复杂的思绪里面。好，我这个讲完可能明天我们再继续了，我把这个讲完就可以下课了。好，圣经里面有人会问一个问题了，我们常常会读到一段圣经是提到什么？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对不对？所以外教会有很多神官，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所以他们也用认为比较合理的解释来谈神官。他说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哇，那不就是两个神吗？ 那父跟耶稣，那还有圣灵，就是三个嘛。所以他们一直摆脱不了三而一的神观。那我们来看一看哦，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到底讲的是什么。好，我们来用这个图来看哦。整个救赎的开始哦，就是耶稣基督在最后断气的时候，耶稣说什么？成了，对不对？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九章，耶稣说成了。那这个成了，就是我们从过去黑暗的权势里面进到了神的爱子的国度之中。哎，这个在哥罗西书的一章第十三节进来了。所以从成了之后，我们借着耶稣宝血的洗礼，我们从过去的黑暗受洗赦罪，进到神爱子的国度之中。好，那圣经当然有提到很多了哈。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包含了使徒行传的七章五十五节哈，哥罗西书三章第一节，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二节哈。但是有一个记载很特别，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以弗所书，我们来看第一章。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以弗所书，我们来看第一章。我们来看二十节哈。以弗所书一章来看二十节，二十节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应许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好，你们注意看，那这段圣经讲什么呢？他坐在天上，坐在哪里啊？自己的右边。好，黄家明传道站在自己的右边。黄家明传道站在自己的右边，传道不要闹了，什么意思？黄家明传道站在自己的右边，请问几个黄家明？两个，因为一左一右嘛，对不对？是不是？是不是？应该不是吧？所以可见啊，讲的这个右啊，就不是所谓的左右的右，而是什么右？我们肯定要去思考一下哈。这个右边啊，其实包含谈的是一种扶持，谈的就是代求。我们来参考两段圣经，我们先来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的第八章，我们来看三十四节。罗马书的第八章三十四节，八章三十四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在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那这个右啊，讲的就是祈求。我们再参考，我们可以把这个经节记下来，再参考希伯来书的第七章。希伯来书请看第七章，第七章我们来看二十五节，二十五节，从二十四节看，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既是的职任就永远不更换，凡靠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永远活着替他们祈求。那为什么主耶稣要站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重点是什么？我们来看这个。那整个救恩里面呢，有两个很重要的经节，就是主耶稣在断气的那一刻提到说成了，还有到启示录的二十一章提到的都成了。所以整个救恩从耶稣基督说成了，打开了许多的泉源，凡透过奉耶稣的名，我们在流动的活水，照着主耶稣的示范，圣灵的运行，我们有赦罪的权柄跟能力。好，那这个门什么时候关？到都成了，一直到最后的阶段都成了。那这个时间什么时候做结束？我们来看罗马书的第十一章。罗马书来看第十一章。罗马书我们来看第十一章。我们来看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弟兄们，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说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好，这个都成了有一个线索。好，从圣经里面这一段保罗提到的奥秘。好，什么奥秘？那今天为什么外邦人能够领受救恩？就是以色列人硬心。我们是不是外邦人？是。好，那所以这个数目啊，在神眼中有一个数目，我们不知道。所以这个日子什么时候临到？就是外邦人数填满之后。比方说今天神所预定的外邦人数填满有一百个，如果今天已经到九十九个了，再拉一个进来，怎么样？填满之后，福音救恩就临到了以色列，那神的日子就临到了，都成了。好，就好像团夜这个年夜饭的时候啊，这个妈妈哇煮了满汉全席，说成了。有没有都成了？还没有啊，可能兄弟姐妹之间不和又会翻桌，对不对？什么时候都成了？ 整个吃完之后洗完盘子，老母亲说，哎呀，哇，终于大家都吃完了，洗完那个盘子一放上去都成了，宴席都吃完了。所以一直到这个阶段之后，我们看见神就回到他荣耀的宝座，得着完全的荣耀。好，所以可见站在神的右边谈的不是左右的右，而是代求扶持永远活着成为我们的大祭司，替我们祷告。所以常常圣灵会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来祷告哦。所以我们不要让怎么样圣灵来为我们来担忧，我们来担忧。好，我想这堂课我们就上到这边，那明天我们再继续从第二个信条，我们就一起来同心感谢祷告。